新年新形势中最受到大家关注的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关系到中共生死存亡的，也关系到每家每户生计的，就是经济。遗憾的是，不得不给大家报个坏消息了，2016年的经济会继续下滑，比2015年还要糟糕。尽管中共的媒体说好话，被中共收买的外国媒体也在旁边敲边鼓，但还是掩盖不住加速下滑的经济形势。刚过新年，股票市场就再度暴跌，跌幅和去年夏天一样猛烈。证监会刚刚建立的所谓熔断机制就立刻发生作用，整个市场停止交易。不过发生的不是正面的效果，而是反面的效果。不到一星期之内接连发生熔断，导致不得不取消这个机制。一个多星期跌掉了10%几，回到了2014年以前的水平。俗语说，就是一夜回到了解放前。有人想为股市暴跌做解释，说是去年暴跌后禁止抛售的禁令解除了，所以大量的股票流向市场，造成了暂时性的暴跌。话音刚落，又熔断了一次，搞得马屁精和五毛们都不好说话了。股票市场是什么？就是信心交易的市场。禁令一解除，企业高管们就把大量股票抛出，说明他们对经济没有信心。谁对经济状况最了解？不是那些靠忽悠骗饭吃的什么观察家，正是操作经济的这些高级管理人员。他们嘴上不管说什么，自己的钱包不能吃亏。他们疯狂抛售自己的股票，就说明经济状况非常糟糕，而且不是短期内糟糕。如果是短期内糟糕，大股东会有耐心等待，做长期打算。他们没有耐心等待，就说明长期预测也很糟糕，而且是对整个经济的预测也很糟糕，所以内行人就没有信心，不得不抛售股票减少损失。聪明的投资人不会被媒体大忽悠给蒙骗，他们会跟着这些知道内情的大股东们走，也尽快抛售股票减少损失，或者小赚一笔。这就给股票市场雪上加霜，下跌的速度加倍，形成了暴跌的形势。为什么经济内行人士们对长期经济形势没有信心呢？这是因为前面十几年的畸形经济发展造成的泡沫，结果就是经济结构十分不合理。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有两个基本支柱，一部分是面向海外的贸易，一部分是过度的基础建设。面向海外的部分由于发展过快，萝卜快了不洗泥，质量参差不齐，说白了就是充斥着残次品和仿造货。经过了十几年受骗上当，西方消费者已经越来越不接受这些假冒伪劣。即使没有贸易壁垒，国际贸易的阻力也会越来越大，对外贸易的利润是中国经济利润的大头，收缩已经是必然趋势。习近平团队的应对措施就是所谓的供给侧改革，这个方向是对的，可惜远水解不了近渴。等到所有出口企业根据市场改变方向，并且提高了质量，中国的经济需要停滞若干年，到时候黄瓜菜都凉了。但这也是绕不过去的调整之路。过度基建的结果大家有目共睹，公共建设还可以说有利于子孙后代，不完全算浪费。商品房建设空置量太大，就是真正的浪费，大量财富停留在市场周转之外，造成市场萎缩，再生产也缺乏资金。据专家估算，需要30-40万亿资金才能挽救经济危机。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温家宝的40000亿拯救经济，是中国经济和社会无法承受的通货膨胀负担。再加上每年100000亿左右的资本外逃，短期内挽救经济根本就不可能，长期预测也没有多大的希望。这就是信心市场股价暴跌的根本原因。经济单元们的目标是把自己的财产放在安全的地方，至少不要快速贬值。资本外逃的趋势不可逆转，这不能怪习近平的经济智囊无能，因为现在的局面已经大大超出学者们的职能范围，是政治因素带来的复杂后果，不是经济学家们说得清楚的。例如专制政治的不稳定性是资本外逃的长期原因，不改革政治体制，财产就会集中在政治上最不安全的阶级手中。不管经济是好是坏，他们在可能的情况下 会把尽可能多的财产转移到安全地带，包括老婆孩子。又例如市场发育不良的原因，又是政治专制的一个必然后果。不受制约的权力掌握在一个集团手里，他们不可能维护市场的公平。在中国如此，在第三世界的独裁小兄弟们手里也一样。这也不是谁英明不英明的问题，这是规律。再例如外贸和基本建设畸形发展带来的财富损失，如果没有专制的命令经济，市场怎么会允许这样的畸形出现呢？如果各级官员都要为自己的选民负责，而不是两只眼睛盯着上级的屁股，为什么要浪费财富去谋求升官发财呢？几十亿资金拿去建设鬼城就可以升官发财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外贸萝卜快了不洗泥，则是中美两国政客和资本家勾结的结果。没有专制政治做保障，这种瞒天过海、欺骗剥削两国老百姓的政策能够落实并且维持下来吗？中国的制造业假冒伪劣，结构畸形，美国的消费者被欺骗而且大量失业，只有无良政客和黑心资本家赚得盆满钵满，两国人民和两国的经济都陷入了困境。这就是新年的经济新形势，是长期以来政治畸形带来的恶果，不是一两个学者能解决的老问题。习近平的位子坐得很牢靠，看来他还没有到要解决问题的时候，老百姓只得继续吃苦耐劳，给国家做贡献吧。